好，这个时候我们来念一段今天的主题经文。我们来念今天的主题经文，我们一起来把这一段的主题经文来念一次。来，神一切的应许在基督身上都成为是的，因此我们借着他说阿们来荣耀上帝。好，这一系列就是我们在讲到我们怎么样来通过祷告来经历我们的神。今天是我们讲到这个系列的最后一场。那在前面我们通过两场的时间，我们谈到通过耶稣所教导我们的主祷文里面，我们谈到怎么样在祷告当中，那些祷告的重点在哪里，祷告的先后顺序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这是在前两讲的时候，当我们从主祷文里面耶稣所教导我们那个最典型的这样的一个典范的这个主祷文的内容里面我们所学习到的。接下来我们有谈到说为我们的难处来祷告。我想在谈到对难处为难处来祷告的时候，有很多的内容，其中一项非常重要的，许多时候我们的祷告没有办法蒙垂听，没有办法蒙应许，乃是因为我们跟神当中有罪的隔阂。所以说在为难处祷告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最主要的就是要来做认罪的祷告。当然接下去还有一些我们要跟神求有一个正确的渴望，还有对我们个人的引导的经文跟应许，这个是在为难处祷告的时候。上个礼拜我们谈到说如何来经历到让圣灵在我们的祷告当中成为我们的帮助，也就是在祷告的时候圣灵怎么样来帮助我。很有意思，很感恩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一系列我们的祷告的这个系列里面，每一次我们在这边讲完的时候，我们都会到小组里面有一些分享。每一次分享的时候呢，我就有很多弟兄姐妹针对那个 topic， 针对那个主题有非常棒的见证。每一次在分享的时候都有很棒的见证出来。上个礼拜当我们谈到有关于圣灵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引导我们，怎么来垂听我们的祷告的时候，有一位弟兄他就分享到说，他在上上礼拜的时候，他本来在小组时间他没有办法来，因为那个时候他工作的关系，所以说他整个背部非常的疼痛，疼痛的不得了。那个时候他就想说，今天我可能去不了了，我也不想去了。没有想到他听到一个微薄的声音跟他讲说，你要去，你要去。哇，这个声音的时候，他抓住这个声音，他就因为这个声音，他就很为难，但是就是这样的顺服这个声音的带领，他就去了。结果那一天要去的时候，因为他家的瓦斯刚好用完了，所以那个瓦斯桶他必须要提着空的瓦斯桶，然后去这个装瓦斯，去 diffuse 那个瓦斯。结果他就把那个提，你知道吗，手背已经在难过了，已经很疼痛了，又要提着一个空的这个瓦斯桶把它提到车上去。哇，简直是非常的非常的疼痛的，但是他还是遵照这个声音还是这样去做了。结果那天晚上他去到那个会场的时候，我们前面有破冰，我们有敬拜，接下来我们有全能的服事，就是祷告。我说有需要的人你们就到前面来。哇，他就出来了，他说今天我的手背很痛。那这个真的是就是把这种情形告诉弟兄姐妹，然后呢弟兄姐妹就按手在他的手上来祷告。祷告完的时候，他回去做的时候，他感觉到整个过程当中好像没有意识到，好像那个疼痛没有意识到在痛的感觉。那从头到尾就这样过去了。结果他回去的时候，顺路他要拿他的瓦斯桶去装满瓦斯，结果他就把那个空的瓦斯桶拿下来，然后装满的时候要拿上去，从头到尾他整个背部一点疼痛都没有，神完全医治了他疼痛。阿妹吗？我们把荣耀归给我们的神。我们看到这个就是他顺服神的圣灵的引导，然后呢他看到祷告的果效。哇，这个是一个很美的一件事情。各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一定要经常留意，经常听到一些神对你的微小的声音，有一些提醒你要去支持。这个就是我们在灵里面有一些敏感。 哦，接下来我们会啊，在两个礼拜的时候，我们在我们当中还有一个非常棒的见证，我们要来分享哦，也是关于圣灵怎么样去带领一个人经历到神的这样恩典，经历到神的这样的一个丰富。哇，这是真的是没能想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心上感恩，因为我们知道圣灵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随时成为我们的帮助。不只是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祷告的时候，当我们不晓得怎么祷告的时候，圣灵就替我们祷告。所以说我们特别提到说，当我们讲方言，可能我们不晓得我们在念什么东西，但是圣灵他为我们替我们祷告，他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所以说当我们祷告用方言祷告的时候，就是在诉说各样的奥秘。既然是奥秘，就不是我们能够懂的，但是是神能够了解的，是对我们的生命能够带来造就的。好，今天我们要进入到最后的一个系，这系列当中最后一讲。那么这一讲呢，我们要谈到的就是如何领受神给你的回答，也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许多时候当神给你祷告的时候，你祷告了，你祷告的那神听了之后呢，神回答你的时候，你怎么样回应神的回应，你怎么样回应神的回答。哎，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要谈的这个主要的内容。我们看到在我们的祷告的时候，我们经常在不断的这样的跟神求一些事情，我们跟神求神回应我们，我们怎么样回应他的回应。各位，你们曾经祷告过的举手，有没有曾经祷告过的？有没有感谢主？还有都没有祷告过吗？哦，曾经祷告过了，阿门。哈，好，你们的祷告曾经蒙应许的，请举手。哇，感谢主，好，请手放下。哈，我们都有这个经验，就每一个人在我们生命当中，你经常来到教会，你有这样的一个在教会的生活里面的人，我相信祷告这件事情肯定你们都有经历。我相信许多人也经历到祷告所带来的果效，神垂听我们的祷告。所以这个就是在我们的祷告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在祷告的过程当中，其实祷告本身就是一种属灵的呼吸的，就是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跟神的一个关系的一个建立。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在祷告的时候啊，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我们必须要跟神经常保持这样的一个关系。你们曾经听过有人说啊，其实祷告哈，就是一种心理游戏啦。这种心理游戏说，你说我祷告蒙神的垂听，神垂听我祷告，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祷告你说你神垂听，不是垂听，是因为你自己本身，你将你的经验，你将你的想法投射到神的身上，然后说神，这个是神的回答。跟你隔壁讲说，这种说法是错的。你知道吗？我们的神他是一个真实的神，他垂听我们的祷告也是真的，他回应我们的祷告也是真的。还有人讲说啊，你知道吗？你祷告的时候哈，神对你的回答都是很模糊的啦，都是模模糊糊的，这个也行，那个也行啊，这样的解释也通，那样的解释也通，好像没有一个确定的这样的一个答案。然后呢，你必须要自己本身去决定，决定以后你还要为自己的决定来负责任。所以说你听到这样的一个想法，你跟隔壁讲说这种说法也是错的啦。各位，今天我们在跟神谈话的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不是一种心理游戏，不是一种情绪的一种发表。今天圣经里面，如果我们看圣经，保罗当时候他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怎么说？我们把这一段经文来读一次，来。等一下，好，我和希拉并提摩太在你们中间所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总没有似是而非的，他也在他也是一世哈。我们在他只有一事，也就是说在他只有说 yes 这件事情，我们看到神的回答。其实在这个地方我们来看到，在神的里面没有所谓模棱两可的，在神的里面没有所谓的似是而非的。 神对你的祷告的回应都是非常的清楚的，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神不会跟你玩这个情绪的游戏，也不会跟你玩文字游戏，也不会跟你玩几率游戏。哇，什么样的百分率，几百分比多少几率的，神不来跟你这一套的。神所给你们，圣经告诉我们说，在基督里面都是 yes， 都是是的，没有那种似是而非的事情。所以说我们经常在跟人家讲话的时候，可能就是啊，讲完的时候说这是开玩笑的啦，这是我随便说说的啦，跟你隔壁讲说，神从来不会随便说说，神说话就算话，他说什么就是事。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明白说，神对我们所说的话，他的应许都是实实在在的，都是真实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根据它的属性，它的属性是信实的，是公义的，是仁爱的。所以说它对我们的回应呢，就是完全都是 yes， 都是是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神对我们所说的都是真实的话的时候，今天我们只能够有一种回应，这种回应是什么？就是跟他说 Amen， 就是说是的。当你同意神的看法的时候，你是在荣耀我们的神。所以这一件事情，这种观念非常的重要。今天我们要来整理一下，在我们对神的祷告的时候呢，神对我们的祷告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回答，然后呢，我们对神的回答，我们可能要有什么样的一些反应。第一件事情我们要来看的，当神说好的时候，我就以感谢和行动来回应他。你知道神的第一个回应是好，当神这是神最喜欢的一种回应方式。因为我们的神是我们的天父嘛，所以说你知道一个父亲的人，有哪一位做父亲的人，他的儿子跟他请求的，他不想说百分之百的来满足他的孩子呢？有哪一位做父亲的人，他不想成全他的孩子呢？有哪一位做父亲的人，当孩子跟你求一些需要的时候，他会把那种需要隐藏起来不给他呢？各位，这是不可能的。今天一个正常的父母亲，他会把孩子的需要，他会尽量来成全，尽量来满足孩子的这样的一个需要。今天我们说我们的神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说我们这位天父呢，他告诉我们所有，他不把他的好处来向我们隐瞒，所有的好处都在他那里。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怎么说。来，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把那最后一句话画起来，我的好处不在神以外。这就是我们的神，不要忘记了，我们的神就是我们的父亲，他对我们是没有条件的想要倾倒他的福气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说当神答应我们说好的时候呢，这样的一个好的时候呢，没有任何一个人，没有任何撒旦魔鬼，没有任何邪恶的势力能够把这个神所说的好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夺取。这个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把握，你知道吗？当我们得到神的这样一个恩典的时候，神给我们的回答是 yes， 是要给你，是好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跟他说什么？我们就要跟他说谢谢，跟你隔壁的说，这是基本礼貌。你知道我们跟有人跟你讲的时候，你有人给你恩惠的时候，你说谢谢，这个不用说什么，这个是基本的礼貌。我们给人家给我们恩惠，我们领受到很自然的、哦、我们从小学的时候是教我们这样子，对不对？我们经常说谢谢你、哦、这个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很基本的，当神给我们的时候，当神恩典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我们就要懂得感恩。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很重要也是很基本的功课。各位，你们还记得一件事情吗？耶稣还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有一次他要去到耶路撒冷的地方，中间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的地方，然后在整个过程当中 有他在路上的时候，就有一群人，这一群人是长大麻风的，有十个长大麻风的，一看到耶稣来，可能听到风声说耶稣他有医病的这样的一个权柄，有医病的能力，所以说从遥远的地方就开始在喊啊，耶稣啊，拿撒勒耶稣啊，可怜我们啊，救我们啊。当耶稣听到他远远听到他们的呼求的时候，耶稣就跟他们讲说，你们去给祭司来做检查，你知道吗？当时候的祭司还兼任检验师哦，还去做检验的工作。有很多时候他们有一些大麻风啊，有一些身体的皮肤的疾病啊等等，这些东西呢都是到最后都要到祭司那个地方做最后的确定，看你这个病是否真正的得到医治。所以这个十个人呢，他们来求耶稣来医治他的病，耶稣就跟他们讲说，你们去给那祭司来检查看看吧。结果他们就去了，当他们去的时候，在路上还没有到祭司那里的时候，他们在路上他们看到，哇，这个皮肤这个地方烂掉了，已经补起来了，哇，这个地方整个人全部皮肤都已经变成为原来健康的样子，哇，他们就很高兴。其中有一个人，他看到他的身体的这些皮肤症状都已经恢复到很健康的情形的时候呢，他马上就跑回来荣耀赞美神，然后到耶稣的面前说，耶稣啊，谢谢你。当耶稣看到这个人回来的时候，耶稣跟他怎么讲，说，哎，啊，其他九个人呢？其他九个人在哪里？各位，十个人得到医治，只有你一个回来，感谢啊。那个时候我相信耶稣内心里面一定非常的觉得非常的难过，非常的遗憾，十个人当中就只有一个懂得感恩。但是你知道吗，这个懂得感恩的人，耶稣跟他讲说，你的信救了你了。各位，其实我们在跟神求的时候，神很容易愿意给我们，而且呢，往往我们求的实在太小了，太容易了，神所要给我们的是比这些还要更多的事情。你看这九个人，他们去的时候，这十个人去，只有一个人回来感谢，那九个人，这个医治这个麻风病这件事情，对耶稣来讲，真的是太简单太容易了。一个能够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一个能够平静风浪的神，一个长大麻风医治长大麻风算什么啊？所以对他来讲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这些人其实这些人得到医治的时候，哇，他们就很开心了，就离开了啊。然后一去的话呢，就没有再看到人了，就不回来了。但是这一位回到耶稣的面前的一位撒玛利亚人，这还是一个外邦人哦，其他九个人还是犹太人哦。这位外邦人他竟然懂得回来感谢神。当他回来感谢耶稣的时候，你知道耶稣其实心里跟他在讲这样说，耶稣说，医治这个大麻风是小事，但是你的灵魂能够到永恒里面得到救赎，这才是大事啊。各位，那九个这个麻风病的人，他们虽然得到医治了，请问有一天会不会死？还是会死掉的。所有的人，你现在我们在得求医治，每一次在医治大会的时候，很多人都出来求医治。医治是一件好事情，神希望我们得到健康，神希望医治我们，但是不要忘记了跟你各位讲说，这只是暂时的而已。你知道吗，我们的医治，这个身体总有一天会过去的，但是这一位懂得回来感恩的这一位撒玛利亚人，这一位他所得到的不只是身体得到医治，他的灵魂得到救赎，他的灵魂得到永生。哎呀，你知道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看到这个人为什么他能够得到这比其他九位的这些麻风病人得到更多的好处，得到神更多的祝福。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人他懂得感恩，因为这个人他懂得回来感恩。所以说当他，你知道神希望我们跟他求，当我们跟神求的时候，神就给我们，神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感恩，我们感恩的时候神又再给我们，神又再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又再感恩，你知道吗？这就是一种循环，不断的循环下去的时候呢，我们生命当中 感谢会带来更多的感谢，阿妹吗？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生命。今天很多人在生命当中没有那种存着感恩的心，导致于他的生命经常没有办法有更丰盛神给他的恩典，因为他不懂得感恩。第二，我们看到在祷告的时候，当神说 yes 的时候，我们第二个行动是什么？我们第二个就是我们要付出我们的行动来回应他。我们知道我们得到好处的时候，我们得到别人的这样的一个帮助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要来有行动来表现出跟我们的感恩是能够相配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出来。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来，耶，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以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示合而为一的心。请你们把当中的几个字画起来，把谦虚画起来，把温柔画起来，把忍耐画起来，把爱心画起来，把和平画起来，把合而为一画起来。各位，这些动作就是你对恩典的回应。当你得到神的恩典的时候，你怎么样去回应神的恩典呢？就是用实际的行动，对别人有爱心，对别人有怜悯，能够温柔的心，能够忍耐，能够在主里面能够有合而为一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就是用这样的表现来回应神的爱。各位，这一些的行动绝对不是行功德。很多时候说哇，积功德积功德，不，我们基督教没有在讲积功德这件事情。当我们讲到行善的时候，这是一种对神的恩典神的爱的一个回应，是我们应该来做的事情。就像刚才我们唱的那一首诗歌里面所提到的，神，我们用我们的心来敬拜神，我们用我们的生命来怎么样回应神，我们用我们的生命来回应哦，不是说你在那边抢功积功德，不是的，是你在回应神对你的爱。所以这个观念非常的重要。当我们在生活当中，你知道有时候神给我们的恩典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懂得用行动来回应他。各位还记得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非常有名的故事，就是约瑟他被他的这个兄弟所出卖的，对不对？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看到约瑟被他的兄弟出卖了，结果他为这个事情不断的祷告祷告祷告，神后来在17年后，神为他来他的整个他所小的时候所做的梦，他的梦想就成真，就成为埃及国的宰相。那个时候呢，他的兄弟怎么样？他的兄弟那个时候他们原来的家乡碰到饥荒，所以说他们全家的人就来到埃及祈求有给他们有一些粮食的供应。那个时候这个约瑟他做宰相，你知道吗？如果是一般人来讲，他们可能会觉得说这个就是我报仇的机会到了，你知道那个时候你欺负我，那个时候你把我下到井里面去，那个时候你把我卖到埃及来，今天我当宰相，你们这11兄弟你们就看着办。我想很多人就会这个样子来处理他过去别人对他的这样的一个不好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但是你知道吗？当约瑟他领受到神给他这么大的恩典的时候呢，他不计这些前嫌，他不计别人他的兄弟姐妹对他的这样的一个以前出卖他，他不计这些东西，他反而用怎么样？他反而用温柔、用爱心、用和平来接待他的兄弟姐妹。各位，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当我们领受到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回应他呢？当神给你能力的时候，你怎么样来去使用你的能力？当神给你机会的时候，你怎么样来去使用你的机会？当神给你财物的时候，你怎么来使用你的财物？当神给你工作，给你一些好的好处的时候，你怎么样来使用它？我想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位神的恩典在你身上，乃是要让你成就更多美好的事情。 所以说当我们领受到神的恩典的时候，有时候你必须要决定离开一个不健康的环境，去创造一个健康的环境。有时候你必须要去离开一个不健康的关系，去营造一个新的一个健康的一个关系。许多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在得到神的恩典的时候，乃是让我们的生命有一个转换，让我们的生命有一个转变，一个翻转的一个机会。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今天我们得到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除了感恩之外，我们还要以行动来做出这样与我们的感恩相称的事情。第二件事情，神说不的时候，我就以悔改跟顺服来领受。第二种情形，神说不，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用悔改，就要顺服来领受。首先我们必须要清楚的一些事情，就是其实有一些事情我们就不必跟神一直在问说，神啊，这个事情是对不对，这个事情是可不可以做，这个事情很多事情你不要去问神，你应该知道能不能做，该不该做，你不要一天到晚跟神啰里吧嗦的，有没有？譬如说有一件事情，我就是说啊，你考试的时候，你问说神啊，我考试的时候，请问能不能作弊啊？啊，你说哎呀，我能不能挪用光公款啊？啊，可不可以？你神啊，我能不能养小三啊？啊，神啊，我能不能养小五啊？啊，神啊，我能不能做这个？这个事情神说你不用白问了，这个事情你早就应该知道了。所以像这些事情，我们不必跟神一天到晚啰里吧嗦的，神就让我们在我们的良知，在我们的理性里面就能够知道去怎么做的。可是有一些事情或许没有那么清楚，那可能这种事情当中我们来看，可能有一些是生命里面的罪的问题，那这些东西我们怎么样去处理？有时候我们来看圣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来，我若心里注重罪孽，神必不听，但神实在听见了，他侧耳听了我祷告的声音，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并没有推却我的祷告，也没有叫他的慈爱离开我。你知道吗？神不是没有听，神是有听，但是他的回答是 no， 是不行。所以说为什么不行呢？因为他知道这样的一个回答跟你的罪有关系。你知道旧约时代有一个非常好的非常有名的一个人叫做大卫，这个大卫是被神说是合他心意的人哦。可是呢，他好多时候他在祷告的时候，神跟他讲 no， 你知道吗？你知道大卫有一个儿子生病，这个儿子生病的时候，他一直跟神求说，神啊，你来医治我的儿子吧。神跟他讲说 no。神跟他怎么说？来，我们看这一段。来，耶和华击打乌利亚妻子给大卫所生的孩子，使他得重病，所以大卫就为这个孩子恳求神，而且进食近日内室，终夜躺在地上。他家中的老臣来到他旁边，要把他从地上扶起来，他却不肯起来，也不同他们吃饭。到了第七日，孩子就死了。为什么神没有听他的祷告？在这个时候，为什么神没有听他祷告？因为他这个孩子是他在不法的抢别人的妻子来所生下来的一个孩子，这是不合神的心意的。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因为他的祷告中间有一个罪的隔阂，因为罪的原因，所以说神就没有垂听他的祷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第一点，我们看到可能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些罪成为我们跟神当中的拦阻，导致于我们没有的祷告不蒙水神的垂听。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在我们在生活当中，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许多时候，当我们在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怎么样去解决呢？我相信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赶快悔改，赶快在神的面前悔改。所以各位，你们去看圣经里面有一篇非常有名的忏悔诗， 这个是诗篇他犯了这么也这个大卫他犯了这么大的一个奸淫的罪，还有谋杀罪之后他所写的一个诗篇。你们回去的时候你们好好看这一篇诗篇51篇，就是大卫他的忏悔诗歌。你知道吗？当他忏悔的时候，悔改的时候，你知道，当我们跑向神的时候，请你不要忘记，神跑向你的速度比你快，阿妹吗？那个时候他跑过来的时候，他是紧紧的把你抱住，他再一次把你抱在他的怀抱里面，这是我们的神。所以当我们愿意悔改认罪的时候，神就主动的来跟我们亲近，神就会饶恕我们过去的罪，我们的祷告也能够蒙神的垂听。所以当我们第二件事情就是避免我们无法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危险。其实为什么我们的祷告没有办法蒙垂听，其中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说，因为那个事情对我们来讲是危险的，因为我们人是非常的短暂的，非常短视的，很多时候我们看不懂。就像一个小孩子，今天一个小孩子他要跟你要一支美工刀，请问你会给他吗？3岁小孩子他要美工刀，你会给他吗？你不会给他的。为什么你不会给他？因为那个美工刀可能会伤害到他。可是这个小孩子本身他没有办法看得那么远，他没有办法知道那个危险在哪里。各位，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神跟我们说 no， 有时候是因为要让我们避免一些困境，避免一些危险的事情发生。第三件事情，我们要为着要怎么样？为着要使我们得到更好的。许多时候我们跟神求的时候，神没有照着我们的意思来给我们的时候，其实不是神不关心我们，不是神不爱我们，而是神要把更好的来给我们。你求一个说，哎呀，我很希望某一个人成为我的太太，可是神没有给你，但是神到最后给你一个更好的，阿妹吗？神说，啊，我很喜欢一个工作，神没有给你，可是后来神给你一个更好的职缺。神他说，有时候你要得到什么，你想要得到什么，可是呢，神没有按照他的心意给你，不代表他不爱你，反而更是显示他非常的爱你，阿妹吗？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有时候我们的祷告不蒙垂听，乃是因为神还有更好的东西在后面等着要给我们。还有一种是什么？神要带来更大的荣耀，要你带来给你经历到精彩的旅程。你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刚才讲到这个大卫本身，他的生命当中有很多时候他的祷告神跟他讲 no， 包括一件事情，包括刚才我们讲到说他为儿子的生病祷告，对不对？那个时候神说 no。 现在呢，他为着神的国度哦，为着图谋大事，为着神的国度来祷告。你知道他祷告什么吗？说，神啊，我要为你来建造一个圣殿啊，这个荣耀的圣殿，我要为你建造这个圣殿。神说 no， 你不能来做。你知道为什么吗？神讲出他的原因，我们来把这一段来读一次。来，大卫王就站起来说，我的弟兄，我的百姓啊，你们当听我言，我心里本想建造殿宇，安放在耶和华的约柜，作为我神的脚凳，我已经预备建造的材料，只是神对我说，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因为你是战士，流了人的血。哇，因为他是战士，他过去非常非常会打仗的，非常经常带兵去打仗的，他手上流了很多人的血，所以说你这种人你不配来为我来建造这个圣殿。到最后这个圣殿是谁来建造的？是他的儿子所罗门，建造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个圣殿。所以这个就是有时候当神没有给我们回应的时候，神先弄的时候，乃是有一件更精彩更荣耀的事情要发生。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第三点，神说等一等，我就以信心和耐心来领受。你知道你的祷告的时候，神的回应如果说好的时候， 哇，那么我们就很高兴来感谢他，然后以行动来表示我们的感谢。神的回应如果说不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就稍微有一点困难了，我们就用我们的悔改，就用我们的顺服来面对。哎，现在有一点更加的高难度了。这个难度什么？神跟你在祷告的时候，神没有跟你说 yes， 也没有跟你说 no， 神跟你说哎，就都不得，请你等一下哦，请你等一下看看哦。可是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回应？这个时候你就要用信心和耐心来回应了，你知道吗？这个神，我们经常人最不能忍耐的是什么？就是等待。我们最喜欢的就是说，要么就赶快开讲，有没有？赶快快讲，哇，有没有中？有中没中？哦，就赶快知道这个结果，好就好，不好就没有，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这是我们经常喜欢得到的答案。可是有时候神没有给你这么明确，好不好，要不要？神说 wait， 神说等一下，你再等一段时间。所以说这个就是有时候神对我们的一个祷告的回应，为的是要什么？为的是要让我们对神有更多的信心，为的是要操练我们在神面前有更多的一个耐心。你知道在这种情况之下，有时候我们必须要怎么样？我们必须要对神所要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必须要耐心等候。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来，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用什么话向他申诉。他对我说，这个默示明明写在板上，读的人容易读，因为这默示有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晃，虽然延迟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延迟。好，请你把应验圈起来，请你把延迟圈起来，请你们把必然临到圈起来。你知道吗？这是一个等候的三部曲。很多时候神应许要给我们，但是这个应许的过程当中并没有照我们的感觉，并没有照我们的期待来给我们，对我们来讲这是一个延迟。但是神说终必临到你们，有一天你如果持守你的信心的时候，你肯定能够得到我所要给你的应许。这个就是在过程当中所需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忍耐。神的应许加上他的延迟，然后应许要得到成就，这个过程所需要的就是你的忍耐。所以说我们看整个过程当中，就是等候，就是忍耐这一件事情。其实我们看等候不是在现代人很习惯的一件事情，现代人什么东西都要求快，对不对？我们尽管知道说方便面，尽管知道这个速食店，尽管知道微波炉对我们的身体都会造成某种程度的这样的一个不健康不好，可是呢，这些东西也经常成为我们现代人他的第一个诉求，第一个优先考虑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因为为了求快嘛。所以说为了求快，赶快吃完就走了，赶快吃完就怎么样了，很快的事情就把它解决掉。你知道吗？十多年前我来到纽西兰的时候，厨房的用具里面我最喜欢一种是什么，你知道吗？你猜猜看，微波炉吗？还有什么东西啊？洗碗机烧水壶啦。你知道吗？我那个时候十多年来台通台湾来的时候，烧水炉，你知道烧水的时候，不管是用瓦斯，不管是用这个电炉，烧水都要十几分钟才能够烧，现在一插下去三分钟不到，哇，就开了，有没有？那是我最喜欢的。特别是我喜欢喝老人茶，我喜欢喝功夫茶，跟你各位讲说，这就是福音啊。再讲一次，但是这个跟拯救跟救恩没有关系啦，这个是怎么样？这个是福音啊，对我来讲是一个福音。你快啊，你知道吗？我等不及啊，我要泡茶、啊、这对我来快。你知道台湾有一种速食店，这种速食店怎么样呢？就是说你进去的时候，你点完菜，他会给你一个码表，这个码表呢，你就按下去，点完了你就按下去，然后如果一分钟以内60秒钟他的东西还没有出来，那个 waiter 会出来跟你讲说，不好意思，抱歉，你久等了。各位，你知道吗？ 这个就是看看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里面，很多时候我们都在求快，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等，更是没有耐心的等。每次在高速公路上遇到塞车的时候，等等，哇，那个简直是要命，简直是没有办法去忍受的。这个就是我们现代人，因为什么东西就求快、求速度，但是要忘记了，神对我们的回答当中，许多时候他是要我们去等待的。当我们愿意等待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得到神所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好处。有一个是感谢主的一件事情，今天不是只有你，不是唯一的一个人在等待的，许多人、许多的天路客都跟你一样，同样在等待。从过去到现在，许多人都在等待。你知道亚伯拉罕为着生的他的一个独生爱子以撒等了多少年？25年的时间。约瑟从被出卖一直到他成为宰相等了多少人的时间？17年的时间。摩西为着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然后要进入迦南地，在旷野多少人的时间？80年的时间。你知道吗？还有耶稣，他要出来传福音。耶稣是神的儿子嘞，他随时出来就是很风光的，就有能力的。可是耶稣他要出来传福音之前，他等了多久？你们知道吗？30年呢。各位，等，这个等候有神的美意。当神，我们在许多时候我们看到好像事情没有按照我们的时间表来成就的时候，其实这个过程当中都有他的神的美好的安排。我们来看有一段经文，一起来读一次。来，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万军之耶和华，倚靠你的人便为有福。谈到等，就让我想到这个师母跟我回台湾的时候，你要最喜欢每次回到台南的时候，一定去一个地方，这个是台南的夜市。台南的夜市里面一定吃一样东西，就是臭豆腐。你知道吗？那个臭豆腐哈，哇，真是每次去的时候哈，这个真的是一点夸张都没有的。你一定要一排就排至少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所以说师母每次都派我当代表在那边排。他去逛街，逛到最后才跟我在那边叫，很多是这样。你看排真的是这样子，排排排排排，哇，就排排排到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味，我们在排的时候，那个臭豆真是好吃啊！那个臭豆一咬下去哈，那个汁就喷出来，你知道吗？哎呀，不要再讲下去，哇，这个真的是太棒了！那一家的臭豆，旁边还有一家的臭豆，旁边没有人在等，你知道吗？后位一大堆，这边是排长龙。为什么一个人他愿意去等？跟你隔壁讲说，因为值得，因为东西好，值得，你知道吗？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愿意等的一个原因。今天我们如果知道而且相信神不将他的好处不留一点好处不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等？愿意等。各位，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今天有时候为什么我们不愿意去等的原因，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有信心去看到神所要给我们这个好处，没有耐心，也就没有耐心去做这样的一个等候。所以当我们知道说神他愿意把好处，所有的好处不在他以外，所有的好处他都愿意给我们的时候呢，那神就愿意，我们就愿意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要耐心来等候。所以说等候虽然困难，但是有绝对的价值。第四件事情，神静默，我就以委身和信任来领受。哇，越来越高难度了哦。神说是，那个时候很好接受，神说不的时候还可以接受，神说等候，等候一下的时候，那个更难啊。哎，这个时候神说，神连说都不说，看你怎么办。神连说都不说，你哭，你那个祷告，你迫切的祷告，你恳求，神都一点回应都没有。你站着，你坐着，你跪着，你爬着，用各种姿势来求，神也没有什么回应。你大声哀哭，你喊叫，神也没有回应的时候，各位，如果你碰到这种情形的时候，你会有什么反应呢？神会问你说：“我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还信任我吗？” 你还信任我吗？这个时候对我们神对我们的要求就是你的信任跟回应。各位，多少时候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听到神的回应，这个没有办法听到神的回应，其实神有时候是在静默当中。各位，或许你现在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正在经历神的沉默，可能你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你非常热心的服侍神啊，你每次祷告的时候也都非常的有果效，好像神每次都来回应你的祷告，都垂听。可是最近不晓得怎么样，有一件事情我跟神求，求了老半天，可是神呢一点回应都没有，一直保持沉默。然后呢，时间快到了也没有回应，时间到了也没有回应，时间过了也没有回应。各位，在这个时候神问你说，你还信得过我吗？各位，这个就是我们有时候神在这个过程当中，神用他的沉默跟你隔壁讲说，神的沉默也是一种回应。神是选择用沉默来回应你的问题。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当神沉默的时候，不代表神离开我们。神沉默的时候呢，神仍然是在关心着我们，神仍然是在我们旁边，神仍然是在注意着我们。所以说这个过程当中，不要因为说神的沉默就以为神离开你的。不，圣经里面应许我们说，神永远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既然有这样的一个应许的话，你就不用怀疑说神的沉默就代表他已经不在我们当中了。很多人因为神的沉默就离开神了。各位，我希望大家彼此勉励，当你碰到这种情境的时候，你不要以为神已经离开你了。不，神只是用沉默来回答你而已。我们看到旧约的时候，各位，如果你看到圣经很有意思哦，圣经的最后，旧约最后一本书是什么？最后一本书，旧约最后一本书，旧约马拉基书，马拉基书到新约的马太福音，中间隔了多少年，你知道吗？400年。各位，当神在马拉基书讲了最后一句话的时候，就开始 keep silent， 而且这样的 keep silent 是400年的时间呢。这400年当中，你知道以色列人经历到什么吗？经历到亡国。经历到变成为一个亡国奴，被掳等等好多好多，他们哭啦叫啦喊啦，好像神都不回应任何一件事情。但是400年过后，有一个马太，他写了马太福音的时候，神就开始说话。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好，我们来看这一句话，来，神一切的应许在基督里都是成为是的，因此我们借着他说阿们来荣耀神。我们来看，再看一段哈，看到经文好像有点跳过去了哈。哎，那个帮我们转到最后一个地方哈，好了，这样了。这个时候看到怎么样，圣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当保罗观察到这一件事情，保罗观察到什么？保罗观察400年的时间神保持沉默。这400年我们在神学上叫做什么？叫做两约之间，新约跟旧约当中隔了400年，这400年是神完全沉默的时候。然后沉默完的时候呢，接下来怎么样？沉默完的时候，接下来这是最后吗？我们来看，好，再往前一点。哦，对，好，也不是哈，这个再往前一点，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第4章5到6节，他说，极致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救出来，就叫我们得着神儿子的名分。请你把第一句话画起来，极致时候满足。为什么神没有马上回应我们的祷告？因为时候还没有到，还没有满足，所以神还没有来开始来工作。当时候满足的时候，神就来工作。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很多时候，当我们神为我们保持沉默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的神是我们的天父，他绝对不会离开我们。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相信，你知道吗？相信是一种选择。跟你隔壁的讲说，要选择相信。 也许你说，那你要静静默，你要沉默要多久呢？你要等多久呢？各位，我们来看一个例子，非常有趣的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我们刚才讲到说，大卫不是抢了别人的妻子吗？乌利亚的妻子，你知道吗？这乌利亚这位将军是含冤九泉啊。哇，你知道吗？我为着这个国家去战争，结果这个大卫是献祭啊，是用那种计谋把他调到前线去，把他就在前线的时候就阵亡，结果把他的妻子抢过来。这一件事情哈，你知道这件事情好像一直神这个过程当中，神一直保持静默，好像很多人在期待说，神啊，如果你是公义的神的话，你为他来平反啊，你为他来指出公义啊，你为他来伸冤啊。可是你知道吗？神在从那个事件开始，一直到神有作为的时候，经过多久你知道吗？经过1000年的时间。各位，那个时候到了新约的时候，马太福音执笔在写耶稣的族谱的时候，你看他怎么想。我们看到，来，我们把这一句话读一次，来。耶稣生大卫王，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各位，你有知道这里面的窍门在哪里吗？耶稣生大卫王，大卫，圣经里面没有说大卫生所罗门哦。大卫从哪里啊？乌利亚的妻子。这个时候神就为乌利亚来平反了。神说，不，这个孩子是乌利亚的，不是你的。阿妹吗？你知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神1000年之后，神才为乌利亚来做这个平反。神说，我告诉你，你大卫，你抢了人的妻子，你知道你生下这个孩子，这个孩子不是你的，名下是乌利亚的妻子的。各位，你看看这一件事情当中，我们就看神在那个时候为他做一个平反的工作，洗除他的这样的一个冤枉。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好像许多时候在事情发生的时候，神并没有马上来为我们伸冤，但是神到了他的时候，到的时候他就为我们伸冤。你看这样的记载是马太福音刚刚开始的时候，在记载耶稣的家谱的时候。你知道耶稣的家谱重不重要？最重要的一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人的家谱里面，竟然在这个家谱当中，神的儿子的家谱当中，就把这一句话写出来。从乌利亚的妻子，不是你的妻子，乌利亚绝对不是大卫你的妻子，是乌利亚，是乌、啊、这个他的妻子哈，别示巴绝对不是大卫的妻子，而是乌利亚的妻子。各位，这个就是一个神有时候他的时间到的时候，他会为我们做平反的工作。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许多时候我们很多时候看到神的沉默，并不代表他已经离开我们，也不代表说神没有在工作。到最后我们要来回到今天的主题经文，我们再来读一次，来。神一切的应许在基督身上都成为是了，因此我们借着他说阿们来荣耀他。我们要在神，在要在基督里面来领受到神给我们的答案。这个答案或许是 yes， 这个答案或许是 no， 这个答案或许是 wait， 这个答案或许是 silence。 各位，不管任何的答案，你要知道神对你所怀的依恋是赐平安的依恋，神所要给你的是他的美善。所以说神对你的祷告，他所要回答的在基督里面都是 yes， 不管神在这个时候说 no， 还是说 wait， 还是说 silence， 神给你的都是一个祝福，神给你的都是为着要让你的生命更加的美好。各位，今天如果我们对神的回应有这么样的认识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因为我们的祷告神说 no， 我们就跟神生气，也不会因为我们的祷告神说 wait， 你就在那边等不及了，也不会说神 keep silent 的时候，你就以为说他已经离开你了，不会。因为神，这是神的四种回应方式，每一种的回应方式都是为着我们的好处，都是有神的美善在其中。所以说不要忘记了，在这个地方所告诉我们说，在基督里面所有的都是 yes，都是对的，都是为着要让我们好处的。我们唯一的回应是什么？唯一的回应就是神啊，阿门。你所做的，不管是 yes， 我说阿门；你说 no， 我说阿门；你说 wait， 我说阿门；你 silence， 我说阿门。 当你这样回应的时候，你就在荣耀我们的神。阿们吗？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我们把眼睛闭起来。或许在我们过去在这一段啊，连续五个礼拜的时候，我们讲到祷告的这个主题，我们有许多对祷告的形式。今天我们谈到在祷告的时候，神给我们有不同回应的方式。我不晓得你的生命当中，你是不是这一些的回应你都经历过的，或是你现在正经历到你在需要等候的时候，或是你现在经历到你现在好像神对你的需求，对你的需要好像一点回应都没有，好像保持沉默的这样的一个情境。各位，我再一次要来鼓励你，不管是神的回答是是不是，是等候是静默，不要忘记了，神永远爱你。神对你的回答在耶稣基督里面，就是都是为着你的好处来做的，好不好？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跟神说，神啊，我愿意来信靠你，我信得过你，不管你给我的答案是什么，我要把我的生命交在神你的手中。你说是我就说是，你说 no 我也接受，你说等候我也愿意等候，你如果沉默我也愿意来欣然接受。所以说我们谢谢你，在我们生命当中可能会碰到神你给我们不同的回答，我祈求主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因着了解神你的属性，你的公义，你的慈爱等等的属性，让我们知道不管你的回答是什么，在基督里都是是，都是对我们的好处。我们为这个事情我们献上感恩，谢谢主耶稣，我们祈求主你的恩典。或许在我们当中有人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你非常希望跟神有一个正确的关系，你希望你的祷告也能够蒙神来垂听，但是你好像在跟神的关系还没有完全的确立，好不好？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渴望，你愿意跟神有确立一个正确的关系，这个时候你就跟我来做这一段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这个时候我打开我的心门，接受主耶稣成为我的救主，我生命的主，求主你赦免我的罪。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跟我念的这一段经祷告文，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跟神有一个合一的关系，你可以在神的面前坦然无惧的来跟神来祈求。